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现在是4月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并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不过中国就宣布了对源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106项商品清单，当中排在第一和第二的都是大豆。美国的国会参议员就有这样的回应。
The record of any country, not just China。
资深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美国的农业经常是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首要目标，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几十名美国外交官在星期四离开俄罗斯，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多个团体和民主派政党在星期四清明节分别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以及游行到中联办声援被失踪1000日的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作为对美国已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同等回应，中国星期三宣布了对源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106项商品清单，其中排在第一和第二的都是大豆，分别是黄大豆和黑大豆。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不单止是对美国大豆生产的重要支撑，亦都是美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一环。在政治上，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在两国经贸关系上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大豆的产地主要是在中西部几大农业州，这些州的选民往往是历届重要选举当中各个政党努力争取选票的目标，而来自这些州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和美国政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有影响力的角色。分析认为，中国如果能够通过贸易反制措施促使这些农业大州向白宫施加压力，就可能迫使白宫收回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惩罚措施。来自产豆大州爱奥华州的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白宫不应该期待美国的农场主承受中国贸易报复措施对美国的主要冲击，说这样对农场主不公平。他还说在未来日子里面，他会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成员的身份处理这个问题。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大豆协会也发表声明向白宫施压，敦促川普总统以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惩罚的措施和中国方面接触，为大豆种植业者带来正面的结果。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就说美国并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贸易战很多年前就被那些愚蠢不称职的当时的代表美国的人是输了。美国现在有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的逆差，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就有30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对彭博新闻社说，所有关税都还没有开始征收，都还是建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 CNBC 电视台说，即使是动枪动炮的战争亦都是以谈判告终，所以这一切都是以某种谈判的形式结束，不会令人意外。一位美国的财政部前官员说，当前美中两国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威胁。
So if these tariff threats escalate and actually materialize, then it's not only going to be a lose-los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ll be a lose-lose.
美国财政部前官员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克里斯丁麦克丹尼尔说，如果这些关税威胁升级并且确实发生，这个不单止对美中两国来讲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将会造成三输的后果。这两个国家共同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四成，在全球供应链的各个领域当中，美中两国都占据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几十名美国外交官同佢哋一家人星期四离开咗华盛顿驻莫斯科大使馆。俄罗斯前间谍喺英国遭到毒杀事件之后，美俄相互驱逐外交官。俄罗斯政府被认为同毒杀事件有关联。外界睇到三架嘅大客车离开美国使馆，驶往机场。此前莫斯科设定星期四是外交官离开俄罗斯的最后期限。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3月4日在英国被人以神经毒剂刺杀。英国认为毒杀他们妇女的毒剂是前苏联研发的军用神经毒剂。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是急剧下滑。美国、欧盟成员国、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针对毒杀事件共驱逐了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以牙还牙驱逐相同数量的欧美外交官。北韩和南韩高级官员星期四举行南北韩首脑会谈筹备会议，就金文峰会的安保、会谈流程和新闻报道等的事宜进行磋商。南韩青瓦台说，在最终的协议达成前，双方同意不泄露讨论的内容。下次筹备会议会是将讨论金正恩是怎样到达会晤地点的细节。媒体猜测，作为象征性的举动，北韩领导人会步行穿过分割南北的300线。南北韩还需要决定金正恩和文在寅在当日会有多少次的会面，是不是对部分会议进行现场的电视直播。美国海军据信在2021年之后会将首批的 F-35C 第五代战机派往日本，这个进度比外界此前预计的要慢。海军发言人对美国军网说，这些 F-35C 战机将会加入附属常驻日本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舰载第五航空联队。发言人说，美国海军通常都会将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兵力加入前沿部署海军力量，而舰载第五航空联队已经拥有美国整个海军当中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战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MHz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中贸易争端之下美国国会以及民间对此的反应，以及美国媒体怎么看美中贸易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星期三对美国宣布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媒体就感叹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以牙还牙越来越似贸易战。美国主流媒体普遍关注这一场贸易战影响和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媒体就说，在川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当中，损害最大的可能是曾经投票将他送入白宫的支持者。而中国企图煽动美国选民向白宫施压。而福克斯新闻就说，川普政府必须要向美国人民作出解释，现在的痛楚属于短痛，美国最后将会因此获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星期三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报复川普政府前一日公布的拟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清单。华盛顿邮报4月4日以中国反击对美国包括大豆在内的106种产品加征关税为题，对美中贸易的最新发展做出报道。文章说，中国对大豆、汽车以及飞机等产品加征关税可能被川普带来政治问题。大豆是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中国的做法显示中国试图转动刀子，警告美国，美国愿意扎得更狠，比你留下更大的痛。报道说，中国的目的就要使美国的选民阻止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更进一步。美国的农业州在2016年的大选中普遍投票支持川普。报道援引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沈丁立的话表示，中国就是要煽动美国农民，使他们向白宫施压。美国的农业组织星期三和美国商会以及美国制造业协会一起反对总统将关税作为工具，试图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川普政府希望中国停止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合伙人转让技术，通过网络盗窃美国的商业秘密，并在公开市场上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美国驻华大使 而家担任农民支持自由贸易协会共同主席的博卡斯话：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会损害收割者、加工者、卡车司机、铁路工作人员以及依赖农业经济的商业。华盛顿邮报在3月22日的一份报道更为直接地指出，美中贸易战，川普支持者有可能受伤害最大。报道说，虽然政治人士、经济学家以及各大公司的主管都同意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确实不公平，但是他们对川普总统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是否是有效武器却产生分歧。报道说，美国的农民以及沃尔玛的消费者可能最能感受到这一场贸易战的痛，而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曾经投票给川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在川普政府决定加征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的时候就指出，川普贸易战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可能受伤最大。报道说，川普总统的关税以及由此而来的贸易战可能会伤害那一些将他送入白宫的州。报道说，从密西根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汽车工程可能为支付更多的钱来购买制造的引擎和汽车零部件需要的钢材。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说，美中互相加征关税越来越似一场贸易战。报道说，如果这样的以牙还牙继续下去，不单止会损害两国经济，而且亦都会影响全球的贸易体系。纽约时报4月3日的报道直接点出，美国企业界反对川普对华贸易政策。报道说，川普总统承诺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做法采取强硬行动，是他最受欢迎的竞选理念之一。但随着美国准备采取严格的贸易措施和中国随之进行报复，股市暴跌，一些美国大企业亦都在要求美国后退。通用电器和高盛等行业巨头以及一些农业公司向白宫提出了反对意见，称太平洋两岸的关税和投资限制会导致美国无缘于世界上最赚钱、增长最快的市场。一向比较支持川普总统，而且川普总统亦都最喜欢看的福克斯新闻再次力挺川普。在美国之音截稿前，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报道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川普打击中国是对的。美中贸易的你来我往显示，美中在未来的日子还会为全球力量和影响力进行更大范围的较量。报道说，川普政府只是接受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个就是中国将是美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强硬竞争者，而且这样的竞争还会越演越烈。福克斯新闻的另一篇报道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敦促川普总统向美国民众解释，贸易战是短期疼痛，但是长期看是有利的。支持川普的美国布赖巴特新闻网站更为关注的是白宫的态度。报道援引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富德洛的话表示，总统为美国而战，为更好的世界贸易而战。美国地方报纸，特别是那一些对中国有大量出口的州，亦都对美中贸易战做出报道，强调美中贸易战对本州企业和行业的影响。美国西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商业杂志1月就指出，华盛顿州将是川普贸易战的重大受害者。报道说，华盛顿州长期以来一直从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中获益。报道说，从星巴克到波音，他们的年度创收入的大部分都依赖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中国是华盛顿州的第一出口市场，该州2016年800亿美元的对外出口中，160亿美元是前往中国的，总量甚至超过排名第二日本市场和第三的加拿大市场的总和。俄勒冈州的 KGWTV 报道说，俄勒冈果农担忧贸易战，路易斯安那州最主要的媒体枪报道的报道说，川普签署行政令惩罚中国，路易斯安那的出口将会受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美中两国计划互征关税所引发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资深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 美国农业是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首要目标，而另一名知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就呼吁将中国报复威胁视作为美国调整本身经济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在星期三宣布对美国大豆等106项商品加征 25% 关税之后，多位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报复行动将会对美国农产业是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行政当局早就知道，如果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将会对美国农业采取报复行动。格拉斯利参议员星期三4月4号发表书面声明说，当其他国家不遵守规定或者拒绝收敛自己的行为的时候，美国应该采取行动捍卫自身的权利，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所进行的报复行动不应该有美国农民以及牧民，这个是不公平，经济上也都不合理。来自爱奥华州出身农牧世家的格拉斯利参议员上个星期刚刚结束对中国以及南韩的参访。在中国的期间，格拉斯利和其他的四位共和党籍参议员访问过深圳、杭州、北京、沈阳以及是丹东等五个城市。农产品为爱奥华州大宗的出口商品，作为该州的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星期二在一场电话会议上担忧的话，美国农业经常是各国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一贯目标。
The record of any country, not just China.
格拉斯利表示，看回过去的记录，不单止是中国，只要是想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任何国家，往往都会将个矛头是对准农业。当你看到参议院里面几乎所有参议员所属的州都有些农业的项目，因此农业可以打击到国会里面几乎100位的参议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将重点强调在农业，这个是几十年以来的做法，不单止是最近的事。格拉斯利议员还表示，美国农民不应该承受这些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后助力。但是格拉斯利说，国会方面对于如何缓解美中之间急速升温的贸易争端能够做的不多，因为这些关税政策是直接出自白宫。除此之外，格拉斯利在北京期间还向中国官员强调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等，中国违反专利以及商标法规，以及是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等的问题。他说中国官员在谈话期间没有正面答复美国议员的讲法，但是强调了中国政府是未有提倡这些的做法。格拉斯利表示，他在最近随国会代表是访问中国的期间，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是政策，包括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此举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企业，不过他是担心他的这番说话是会被充耳不闻。中国强硬回应美国政府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计划，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加剧。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二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鲁任，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将中国的报复行动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契机。鲁比奥的信函当中表示，中国威胁对川普总统宣布的行动进行报复，美国应该将这些威胁视为契机，当美国以施加关税保护美国战略产业，防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的时候，中国作出了回应，但是两者影响力相抵之后产生的结果将会使到美国经济更有生产力，而同时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应该提供协助，降低遭到报复的产业以及是工人所受到的冲击，为他们的提供创新方案来维持包括农产品在内等受影响产品的需求量。鲁比奥还鼓励行政部门积极采取行动和国会进行合作，推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投资项目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纽约股市强劲反弹，驱散了开市时笼罩市场对贸易战的恐惧气氛。三大指数在收市时都上升，但是投资专家说美中贸易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市场上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早上，受美中双方相继公布加征关税清单、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对抗气氛的影响，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部以大幅度下跌开盘，九点半开盘，道指下跌487点，约2%，但经过数小时在震荡中攀升。下午两点后，道指重返24000点关卡，然后徘徊上升，到四点收盘时，道指升了230点，升幅近1%，以24264点作收。标普500指数涨30点，涨幅为1%，报收26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100点，涨幅为1.45%，报7042点。星期三，道指全场从最低点强势反弹700多点。据《华尔街日报》市场数据集团，道指星期三实现了6个星期来单日盘中交易的最佳最强反弹。星期三，中国政府作出回应，宣布对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06种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报复一日前美国政府对中国1300多种商品加征进口关税清单的宣布。美国高科技股反弹趋势继续。FAN 由美国四家互联网公司巨头的头一个字母组成，代表着面书、亚马逊、Netflix、谷歌。当日除面书仍在红色亏损区域，其他三家呈涨势。电动车巨头特拉斯再涨7%以上。上星期五，美国股市高科技股遭抛售，星期一这个趋势已经止住。虽然川普总统继续在推特发帖抨击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说他必须为美国邮政局的亏损负责，但投资人已经不再受总统言论的影响。亚马逊和其他高科技股都出现反弹，虽然多数股票反败为胜，但是受中国公布报复清单影响的公司损失惨重，例如波音公司股票跌了 3.45%，大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亦跌了近2%。市场观察网引用琼斯交易公司策略师奥莱克的话表示，贸易战前景在即，不确定的只是如何对其影响作出评估，这个带来了不可思议的不确定性，但公众可能仅仅作出直观反应，因为从现在的低价买入，大家会感觉到比较舒服，虽然什么都没有变，什么都没有解决。中国公司报复美国进口产品清单，使全球市场波及程度不同。星期三，对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贸易战的恐惧，导致亚洲数个主要市场以下挫收盘，日本、澳洲市场以小涨作收，中国香港和南韩市场均告下跌。欧洲市场上，德国指数跌 1.7%， 英国指数降 0.5%。 香港市场上，投资人抛售中国科技股，腾讯跌 2.9%， 香港恒生指数报下挫661点，跌幅为 2.2%， 跌破30000点心理大关。中国大陆市场在政治宣布之前收盘，上证指数因此只跌 0.2%。 在货币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急剧走软，日元和金价走强。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国公布301调查清单时话，应该讲的说话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下面就应该做事。有中国学者话，虽然美中双方态度强硬，贸易战将会在最后一刻得到避免。有舆论就用纸老虎去刻画美中双方目前的心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近一个时期针对美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言行，中方已经多次展明反对态度以及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他说应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得是差不多，下面就应该要做。美国政府在4月3号星期二公布已定的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商务部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亦都会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对等的措施。中国将会对美国的大豆等106项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美似乎在做贸易战前的摊牌，不过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表示，中美贸易战打不起来。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张宇权副教授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双方不会正式开打，不到最后一刻，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
张宇权表示，不到最后一刻双方不会正式开打，现时还没有到最后一刻，实现双方和谈的可能性是很大，他是很乐观，他是觉得不会开打贸易战，商人他们的本性就是要赚钱，所以他觉得川普不会做两败俱伤的事情，他知道是和气生财。至于不会开战的可能理由，张宇权就是这样
说，特朗普呢，他从以前的一个商业的经历来说，
张宇权表示，从川普以前的商业经历来讲，他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和中国都是不愿意打贸易战，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是因此是很大。现时双方是摆开架势，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是虚张声势，就算是500亿的产品征税，在中美贸易额当中都是很少部分。而另外，中国方面表示，加税生效具体日期将会视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而定。美国发布的加税措施则是有所谓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最早是在6月初才能够真正开征。一般认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双方是讨价还价的时间。不过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以消费者的角度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相信对于中美两方的消费者来说，或者
蒋红表示，他觉得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的消费者来讲，或者是生产者来讲，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就目前来看，这种贸易摩擦而言，他看上来才是刚刚开始，远远未有进入高潮阶段。不过耿爽以及是崔天海的强硬表态亦都不能不当真，部分原因可能同中国政府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对此张宇权说，中国政府的确是有相当的民意的支持。
因为现在呢，现在国内的这种情绪啊，就是说
张宇权表示，现时中国国内的情绪应该说是一致支持政府，这种的声音是比较强烈。比如说美国的红酒、钢铁产品、猪肉产品等等需要征税，他的观察就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所以亦都能够支持到政府对美国开战。不过张宇权指出，即使国内民众支持，领导人可能仍然是不会愿意去打这场的贸易战，亦都不适宜利用这种的民族情绪。报道说，中国已对美国大豆等106项商品加征 25% 关税之后，商务部官员呼吁与美国进行谈判。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星期三亦都表示，双方已经将问题摆到台面上面，现时是谈判合作的时间。英国卫报亦都表示，虽然中美已经是摊牌，亮出开征关税的清单，但是贸易战看上来仍然是很遥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一名中国科学家因为盗窃转基因水稻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刑。卢比奥等国会议员呼吁美国驻华大使优先关注新疆人权，并且访问新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目前在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附近的公海举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4月4号发布消息，一名中国科研人员因为图谋从堪萨斯一家生物医药研究机构盗窃多种大米种子，被判在一家联邦监狱服刑121个月。负责司法部刑事部门的代理助理部长约翰·克罗林、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部长约翰·迪莫斯和堪萨斯地区联邦检察官史蒂芬·麦卡里斯特作出了上述的宣布。居住在堪萨斯州曼哈顿的现年51岁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中国公民张伟强，被堪萨斯地区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是判处上述的刑期。张伟强被控犯有合谋窃取商业秘密、合谋实施跨州运输被盗财产和实施跨州运输被盗财产三项罪名。他在2017年2月15号被判罪名成立。分别担任美国两党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的国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三写信给美国驻中国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敦促他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那里大规模监视和拘押维吾尔少数民族，其中包括拘押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雇员家庭成员和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叶比亚·卡德尔家人的问题，是当作当务之急，并且开始搜集参与实施这项政策的高级官员的资讯，以备对他们可能采取的全球马格尼茨基制裁措施。这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当中说，维吾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他少数族裔一直遭受到任意逮捕，对宗教活动和文化极为严厉的限制，以及四处遍布的数码化的监视系统对每日生活各个方面的监视。他们在给布兰斯塔德大使的信当中说，有可信的媒体报道说，有多达50万到100万人正是或者是已经被关押入所谓的政治教育中心，这个是现今世界上最大规模针对少数族裔人口的拘禁行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当局在新疆地区的镇压行为，触及到诸多对于美国努力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来讲重要的利益。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非洲之角的国家吉布提附近的公海上边举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开始后没多久，海军陆战队一架战机坠毁，象征美军在这个地区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海军多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第26远征军参与了这次为期2个星期、代号为鳄鱼匕首的联合军演。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指挥官说，举行这个联合军演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有机会综合利用各项的资源，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当中检验和提升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位指挥官所讲的挑战性在演习一开始就得到了验证。星期二，海军陆战队一架参与演习的战机在吉布提的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毁，但是飞行员跳伞之后得以生还，美军正在调查坠机事件的原因。此外，驻守在吉布提的美军正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近年来在吉布提美军基地附近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并且可能会接管吉布提的一个重要港口。白宫官员星期三提出了派遣国民卫队到美国南部美墨边界的计划，川普总统正是努力压制他所说的非法移民不断造成的问题。派遣军队巡逻边界是川普总统广泛限制移民努力的最新的举措，不过这项计划的很多重要部分还是不得而知，包括派遣多少军队、什么时候部署和军队的具体的任务。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说，还需要时间制定细节，但是他们已经是开始，将会推进得非常迅速，非常希望获得这样的支持。立陶宛外交部长说，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北约成员国领海附近进行实弹演习，是以例行海军的演习掩盖的直接军事威胁。俄罗斯星期三开始进行的导弹发射演习引起拉脱维亚的警觉。 北约成员拉脱维亚话，俄罗斯嘅空中同埋海上实弹演习，迫使该国关闭部分嘅民航嘅空域，并且迫使邻国瑞典嘅空中同埋海上交通改道。立陶宛外交部长利纳斯林克维优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佢哋总系咁样做。佢系指俄罗斯四年前四月喺波罗的海举行海军演习，演习嘅30日期间，俄罗斯小型海军炮火进行咗28日实弹射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我们会报道美国前情报总监说中国热衷网调攻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团体悼念六四撑维权律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多个团体以及民主派政党，星期四清明节分别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以及游行到中联办声援被失踪1000日的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要求北京释放意见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参与游行的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以及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都表明，中国的人大通过修宪确立共产党领导之后，仍然会高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香港支联会按传统每年清明节朝头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献花仪式，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都有代表出席献花，亦都有市民参与献花悼念。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月中通过修改宪法，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字眼。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日后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违反中国宪法，甚至会影响参选立法会的资格。支联会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身兼支联会常委的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担任立法会议员超过20年，不会放弃结束一党专政的信念，亦都不会担心影响参选立法会资格，仍然会继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其实结束一党专政呢一个口号我们嗌了很多年了，今天就29年，我都会嗌了这么多年，我们不会放弃嗌这个口号，而且同埋一个是我们的立场和信念来的。自从特区民运出现了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一些活动和一些集会呢，我们都是坚持的信念，况且这个是我们支联会的五大政纲之一，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不会退缩，也都不会是说停止不再嗌。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悼念六四的主题是悼六四抗威权，主要是表达不忘初衷，而反抗威权是因为看到中国越来越走向专政，权力集中。何俊仁强调，今年悼念六四的主题几个月前已经决定，完全没有受到谭耀宗有关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可能违反中国宪法的讲法影响，但是订立主题的时候已经预示到香港可能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政更大的影响，因此更加要坚守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
所以争取民主是极度困难，就算是不是绝望也好，是极度困难，但是一个自由的香港呢，我们一定要守住的，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我们一定要捍卫住的。而这包括到我们的言论的自由，包括到讨论这个港独的自由，即是好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东西，他有权提出这些问题去讨论，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批评他里面的观点，但是不能够以言入罪。
何俊仁又强调，无惧谭耀宗的言论，支联会仍然会坚守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五大纲领。
结束一党专政都是，不理他是不是违宪都好，我们是有权去到提出 我哋嘅意見。習近平當佢主張取消呢個任期限制嘅時候，都係違憲噶。佢嗰陣時候未通過嘅時候，佢咪違緊憲咯？點解唔去 DQ 佢？係咪多餘嘅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即係習近平有嘅言論自由，等於我哋有我哋嘅言論自由。香港咁耐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結束個黨專政，絕對我哋維持呢個口號，亦都係覺得咧，任何情況之下，呢啲香港人嘅言論自由嚇，冇咩叫違唔違憲嘅問題。
何俊仁呼籲香港人警惕，有一啲極左人士，包括土共，希望製造矛盾，挑起一啲內部鬥爭，從而讓北京加壓，咁樣香港嘅極左人士才會有更大的空間甚至資源去發揮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不過何俊仁認為北京未必會支持極左人士的路線，因為摧毀香港人自由的生活方式亦都會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北京都沒有好處。
北京未必一定會支持，因為他知道如果再是對香港是打壓的話，損害的不只是人民的自由，而是整個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一個可以對大陸現在目前的經濟有一定支持的一個國際都會，本身都會可能是被摧毀的。所以我想裡面的人士都會知道，香港百幾年來都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你摧毀自由就是摧毀香港。咁呢個係好簡單，縱使我哋冇民主都好，但自由係香港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因為北京當局709大抓捕而被捕嘅中國維權律師黃全章，自從事件發生之後，一直音訊全無，被當局拘禁超過兩年。星期四，即係4月5日，係佢失蹤1000日。至今成為709事件當中唯一下落不明的人士。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星期四下午聯同多個民主派政黨和團體，包括社民連、工黨和香港眾志等等，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示威，向89民運死難者致哀，亦都是向中國所有維權者致敬，要求北京釋放異見人士。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遊行集會發言表示，外界懷疑失蹤1000日的黃全章可能已經離世，否則當局不會禁止他的妻子李文竹探視他。梁国雄要求当局尽快公布有关黄全章的消息。梁国雄仲话，多名游行人士着上印有结束一党专政的 T 恤，向谭耀宗表明游行人士不会放弃这个主张，并且会继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人民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追究屠杀责任，
追究屠杀责任，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言论无罪，
言论无罪，
释放黄全章，
释放黄全章。
参与游行的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发言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专制的问题其实和香港息息相关。
在过往这几年，我们见到铜锣湾书店事件，去到今日，即使涉事的几个人，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到跟大家讲出一个事实的真相，也都没有办法来跟大家来到去讲他们自己心入面其实是相信什么说话。当然我们也都见到林荣基在这件事上面来到去跟我们勇敢人去发声。
欧乐轩又表示，无惧谭耀宗的言论，仍然会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好像刚刚何俊仁所说，漂亮小丑谭耀宗在跟大家讲结束一党专政，迟都没得喊。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战友，我们就要大大声说，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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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我们绝对不会退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极权统治几时崩溃可能没有任何先兆，但是中国崩溃之后不一定立即安定有民主， 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因此他们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因为中国走向文明的话需要建立法制。
而一对有正义感有专业知识的维权律师，是将中国铺路走向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堆的群体，这就代表着进步的文明力量，所以我支持维权律师的运动。
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当中被捕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他的妻子李文竹先后委托五名律师接触他，但是都无法见到王全章本人，更加受到当局打压威胁，其中黄秋实律师更加被当局拘捕。李文竹星期三，即是4月4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开始千里寻夫，从北京朝阳区洪子村最高法院徒步行到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抗议，要求当局有罪审判，无罪放人。何俊仁表示，李文竹非常勇敢，相信他用这种徒步十日的游性抗争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呼吁北京当局尽快回应李文竹的诉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擅长发动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即使是美国的情报人员亦经常中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拉帕在华盛顿的一场大学举办的讨论会上说，在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国家行为者的网络攻击当中，襲擊成功案例当中的 90% 是来自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又称为是鱼叉式网钓。襲擊者一般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以假冒身份诱使收件人点击连接或者是下载附件，侵入使用者的电脑系统。克拉帕说，不幸的就是美国的对手中国方面在这方面是乐此不疲，他们甚至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加尖端，他们只要继续搞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就可以。克拉帕还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员工亦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会以为是情报界的人都很精明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他们一样是会在网络钓鱼攻击面前上面是上当受骗。克拉帕表示，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反复测试，提高网络使用者的对钓鱼式攻击的识别能力以及是意识，但是他还说，问题是在于美国的网钓攻击的应对往往是被动的事后补救。克拉帕表示，美国真正是需要的是预警能力，大家是可以通过电脑的速度做到预警，所以他认为美国是有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来大幅度地提高网络安全。这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对美国总统川普多有批评，甚至公开质疑川普是否具备执政能力。不过他说，他支持美国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提议，认为美国能试的手段都是试过了，希望美国和北韩的峰会能够引向两国更多的协商。克拉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驻韩美军情报总监，并在2014年11月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身份秘密访问北韩，获得两名被北韩当局拘押的美国人的释放。但是他警告，川普对北韩领导人的言语攻击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克拉帕说，言辞对北韩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事，在美国大家都经常会忘记北韩将金氏家族奉为神明，这个是一个家族制统治的国家。他在北韩的时候是了解到，如果你批评这个家族，你就是亵渎神明。克拉帕表示，大家在言辞上最好收敛一点，因为引爆朝鲜半岛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克拉帕在2010年8月起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16年11月16号辞去了这个职务。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办的这场讨论会上说，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干预是他在任内最感到震惊的事。 哈拉帕表示，美国最根本的政治体制从来亦都没有好像2016年选举这样受到如此猛烈的打击。哈拉帕还说，俄罗斯干预选举有很长的历史，他们操纵自己的选举还干预其他的人。美国的掌握的纪录显示，俄罗斯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可能早在40年代就经常以粗浅笨拙的方式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他们在2010年亦都有曾经这样做过，当时做了很多的工作，几乎是为2016年定定了基础。克拉帕建议，鉴于俄罗斯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进攻，以及最近爆出来的脸书用户数据被滥用的问题，美国有必要推出新的立法，好像对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监管一样，约束社交媒体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以及美中爆发贸易战的敏感时刻，中国的国防部长和外长开始访问俄罗斯。中国国防部长特别强调，他就职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俄罗斯，目的就是要向美国发出北京支持莫斯科的信号。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正在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一系列有战术导弹、重型炮火等进攻性武器参加的大型军事演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4月4号开始访问莫斯科，预计他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王毅原计划一星期前就到俄罗斯访问，但是因为俄罗斯方面日程安排紧张，他的访问被延迟。在王毅抵达莫斯科的前一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开始了他的俄罗斯之行。中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同时访俄并不多见，但是两人访俄的时机非常敏感。中国与美国爆发贸易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继续恶化。魏凤和星期二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晤时表示，俄罗斯是他就职国防部长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魏凤和说，他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就是想使美国人明白，中国现在支持俄罗斯，两国武装力量正在密切合作，在关键国际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保持高度一致，中国有决心进一步巩固和俄罗斯的战略互动，以及更密切发展双边关系。魏凤和的这番话立即被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大量报道引用，俄罗斯的很多反西方人士亦为此精神振奋，受到鼓舞。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在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首次联合海军演习，两国军队今年将有什么动作引人关注。魏凤和访俄亦是为了参加星期三开幕的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政府每年都抵制由俄罗斯主办的会议，但是中国每年都派出国防部长等高官与会，显示对俄罗斯的支持。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越南、印度、蒙古、委内瑞拉等国和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防长。在魏凤和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当日亦会晤了来访的印度国防部长。印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对印度较少戒心，向印度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与中国国防部长有关比美国面色体的表态完全不同，印度防长仅仅强调在这次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讨论反恐议题非常重要，对是否支持俄罗斯一字不提。魏凤和星期二还前往俄罗斯郊外访问俄军精锐部队，负责防卫莫斯科的塔曼近卫师，并观看这一支部队使用各种武器的演练。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并没有向二炮出身的魏凤和展示战略核武力量，而战略打击力量一直被俄罗斯领导人当成主要工具对外宣传和炫耀，同时恐吓西方。在中国高官来访力挺俄罗斯之际，俄罗斯正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一系列大型军事演习。几乎在魏凤和会晤绍伊古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比金演习场，俄军部队在进攻和防御演习中演练了部队机动、构筑工事、从战场上抢修被打坏的武器装备等科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咪今日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咁佢哋分别就系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日点啊？喺学校见唔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嗰度又冇人听，你冇嘢啊嘛？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Under the weather, 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咁你仲快啲去睇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Oh, 你的病不是几紧要，咁我就放心了。但是你点解今日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 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Oh, that reminds me.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而家好翻好多啦，不过上个星期真系吓死我哋啊！上个星期一，佢忽然间话唔舒服，提早放工，第二日就开始咳，仲成身软晒啊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冇错，我屋企人都好担心佢感染咗 SARS， 所以人人都话自己 under the weather。不过第二日，我妈妈好翻啲。佢哋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咗。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 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咁就系啦，佢哋觉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系心理作用啫。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电话问你今晚要唔要一齐出去食饭。
Oh, well.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话呢个周末我哋食乜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 to eat, 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吓，尤其系指食快餐，我就唔想咁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 我想去间有气氛嘅好餐馆。再讲啦 ，Michael， 你都唔应该成日食嗰啲垃圾食物啊。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的时间好少，咁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翻学校。你睇，你成日喺出边 grab a bite， 咁嘅开支都几大噶。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 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系唔识得照顾自己啦，淋住雨周围走。成日食垃圾食物，唔怪之得你会 under the weather。你以后真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身体有啲唔舒服，咁就系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约李华等佢身体好一啲咧，先至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咧就系指随便去外边咧食一啲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会继续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